我们先三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那首先呢，讲义先确定大家都要有。那我们今天从今天开始，每个星期三，我们都这个慧日讲堂呢都开这门课。那这个是妙云集选读。那妙云集知道是什么东西吗？妙云集，它是一套书了。那这套书总共有24本，那24本我们不是每一本都读，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是选读啊，就是把一些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啊，也许对象是在做那这个作者呢的一些文章啊，来跟大家分享。那谁第一次听到妙云集的，请举手好不好？我来看一下妙云集第一次。好，放下。要妙云集的作者，谁不知道的，请举手。哎，不要笑，有没关系，我不知道。好，大概有3位到4位。所以呢，妙云集是一套书了。那我们就是要介绍这一套书里面的一些文章。那首先还没介绍之前，当然要了解这个作者到底是谁嘛。那其实这个作者就是这个讲堂的什么开山法师或者开山和尚啊，那就标题就有了，应顺导师或者应顺法师都可以。那这位老法师呢是去年刚往生。所以我们还没谈到这个妙云集的文章之前，我们先来了解这个作者，啊，应顺导师。那应顺导师呢，他去年刚往生，那往生的时候是100岁，有时候101岁虚岁，反正他寿命也很长，啊，那寿命长之外呢，他这位老法师也是非常有学问的一个人。那在我们中国汉译佛教界呢，也是相当受到尊重的，乃至西方现在的一些学者，研究佛学的这些学者呢，也开始注意他的一些观点，他的著作，慢慢开始了。因为西方有时候碍于他们不懂中文，所以很难，但现在呢，因为东西方都有交流，所以他们慢慢要认识这个作者，而觉得说这个作者呢一些看法跟观点也值得他们做参考。好，那我这一篇介绍应顺导师生平大概有11页，那这是这一个礼拜要把它讲完的。那下个礼拜就有下个礼拜的讲义，那每个礼拜大概都有不同的讲义跟文章啊。那所以呢，我可以说这一次的课呢，与其说是什么开示啦，其实是一个读书报告。我就是先看了一下，然后跟大家报告，整理一下，帮大家看一些书啦。啊，所以你们大家如果是来这边这样听，不打瞌睡，你们就赚到了，因为你们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看啊，除非是一些哎，你觉得哎有问题的或者有兴趣的，你需要去看的话，我通常都会有一些出处页嘛，这是出自于这套书哪一本书第几页，你们都可以回去看啊。所以这是一个读书报告 ，OK。好，那我们就进入正题了哈。那这边总共第一。我们给他第一章吧， 第一章是要介绍印顺导师的大概他的略谱，那这是 我从网络上去下载啊，这是最新的。因为印顺导师，我们知道，我们等一下会稍微翻阅，我们就知道他自己写自传，写他自己，然后总共在66岁写了一次，相隔22年，88岁又再写一次，他临走之前又再修正一次，这总共三次，啊，总共有三次，所以这边的略谱呢也是最新的，是最新的哈。好，那我们先来看印顺导师。等一下，这个这里有没有导师的像？没有吗？有吗？哈，图书馆啊，如果不知道的人要去看一下，哦，他的到底是谁？啊，那我们来介绍，就很有意思了。好，印顺导师呢，他是在1906年出生的。如果这个年代出生的，现在还在的话，真的是宝。很多都已经不在了。那他是出生在浙江，那俗名是张陆琴。那从小呢，他就多病的。从小他多病，而且好像营养不够，所以他是瘦小，但是不矮，高大，不是高，不大，是高，然后瘦小。啊，那他大概在13岁的时候呢，就毕业，小学，高等小学毕业。那这时候呢，他开始有所谓学中医啦，都是靠自己的。那我们看他16岁的时候，民国十年，他那时候呢有倾向学仙呢，学仙，所以导师本身也学了一些道教的一些神术，他懂一些。那同时呢，导师到小学里去教书。所以你看他高等小学毕业，他就可以去教书了。那可能是以前乡下吧，哦，也不需要通过什么教育部承认，反正能讲，那可能就可以去教了。那同时呢，在16岁的时候，导师也开始对老庄的思想乃至基督教的一些教义都有所接触。那这边呢，这个略谱里面呢，其实谈到16岁，但是如果你看最新版的导师平凡的一生重定本，那个读重嘛，那个音要轻重的重，重定本嘛，哈，那边里面有讲到什么呢？印顺导师在15岁的时候有结婚，那这个是导师在临走之前有写了，有修正，然后希望他往生之后才出版。所以在15岁的时候呢，导师他自己写的啊，他是在父母之命下啊，父母之命说，因为他怕他学仙嘛，学了去当那个什么道士，还是那不得了啊，那没有后代，所以父母就把他安排婚姻。所以在15岁的时候呢，他结婚，然后他的太太呢是大他3岁，15岁就结婚了。那他的太太叫银宝了，金银宝，姓金啊，哦，这个详细的你们可以去看啊，哦。那生在17岁的时候呢，生了一个女儿，有一个女儿，就是导师17岁的时候生了那个女儿。那24岁的时候呢，又有一个男孩子，所以总共是两个，所以一个好字嘛，一男一女。那导师在40多岁的时候离开大陆，或者在生完这个男生之后呢，其实导师25岁嘛，我们看25岁他就出家了，所以从此以后呢都没有相见了。导师只看到那个他小孩子出生就是 baby 的样子，然后他隔年他就出家了，那出家就没有再看见他们了，直到他89岁的时候回去大陆的时候才看到他们，他的两个小孩子带着他们的孩子来见他，所以是老人见老人了，知道吗？他的那个女儿也是70多岁了。那 导师的太太其实在民国34年就去世了，民国34年就是在43岁的时候就往生了。所以这是他们相见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他导师的感受如何，见到哇，以前是 baby， 现在是变成老人家70多岁。哦，那这个在略谱这里是没有被加进去的啊，但是在平凡的一生重定本是有多了这个内容。好，那20岁的时候我们来看民国14年20岁的时候呢，导师看了这个庄子序呢，你看看他说，然则庄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驱也，引起导师对佛法的一种兴趣了。那之后呢，他在一个书局里面就找到了这个有关中论的书，那这个中论的书呢是应该是属于三论中的书。你知道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佛教的学派里面有所谓唯识学派、中观学派，这是在佛陀死之后在佛教的发展当中形成的。那三论中是可以说是中国的中观学派，所以导师刚开始接触所谓的中论书的时候呢，是接触这个以吉藏大师这个中国的中观学派为主的。那些书也不容易看啊，虽然是华人，其实也不容易看得懂。那他觉得诶，他看了之后他发现到，我们后面会谈到，他发现到诶，这个文本里面所介绍的佛法跟我所看到的这些佛教界的那些情形其实是有落差的，对不对？文本里面讲的都是一些思想啊，有思想的可以推论的，但是导师那时候所处的佛教界不是这样的，可能就是什么比方说超度啦，忙着佛事啦等等，所以这个让导师觉得很疑惑。那这个疑惑呢也促使他下定决心要对佛法有做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探讨。那再来23到20岁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啦、宿祖父啦、父亲呢相续去世了，那就引发他出家的一个决心。我觉得很奇怪，早期在大陆的这些法师们现在已经长老了，其实他们出家的原因哦，有时候很多时候是这一种的，家人呢突然间亲朋好友突然间死掉很多，那他们就觉得啊，人世啊世间无常，那他们就出家了。很多哎，像以前我们老院长正华老法师也是一样，正华老法师他也是一样，他一下子他家人不知道在几年之内都很多都去世了，很奇怪。但是现在可能没有了啦，啊。所以有时候有些人问我们这些年轻法师，他说诶，你怎么会出家，是不是失恋啊还是什么，你明白吗？还是讨卡安诺，他觉得诶很奇怪，一定要有挫折才能出家，以前很多是这样，但是现在不是了。但是不管了，出家其实很多因缘啊，出了家之后那才重要嘛。那早期呢导师是这样的，那我所认识的很多老法师他们的遭遇也大概非常相似啊。不管怎么样还好，那他出家了。好了，他25岁，你看25岁就在应该是福建的一个庵，福泉庵呢依止青念老和尚出家，那法名叫做印顺，号圣正。那我们出家人有两个名字你知道吗？啊，给大家一个认识，一个是师父叫的，一个是一般外面的人叫呢，啊，外面的人称呼，所以印顺是他的法号、法名，那号呢是圣正。其实这个是随顺中国文化的啦。中国文化一般早期的那些我们所谓的华人，其实他们有两个名字的，是不是？你们知道吗？字什么什么，他们有两个名字的，所以我们是随顺这个中国文化。那如果你去南传根本就没有的，你看早期佛寺的时候直接就叫阿难，对不对？舍利佛哪有另外给法名，没有的啊。所以这个是随顺中国文化。那好，出了家之后呢，他在当年10月底就到天童寺受戒， 然后他的戒和尚是远音老法师。啊，远音老法师大家知不知道？他是代表中国佛教的传统派的。那太虚大师是代表中国佛教的比较现代的，你不能讲革命的，也不能革新，就比较现代化的。那远音老法师是代表传统的啊，传统的中国佛教。那以前戒场几乎都是他们在举办的。好了，受了戒之后呢，你看看他隔年就到闽南佛学院南普陀，也就是普陀山，这个在厦门，然后他是插入第二学期。那隔年你看看，隔年的上学期哦，就奉这个大兴法师之命，那时候大兴法师是代院长，闽南佛学院的院长就是太虚大师。太虚大师知不知道这个人？太虚大师啊，太虚大师其实就是应顺导师的老师了。那太虚大师呢，他是在这个明初的时候，在中国佛教界呢积极的去那个办佛学院。那其中一个就是在厦门这个闽南佛学院。那因为他太忙了，很多点啊，他很多佛学院太忙了，所以就有所谓的代院长。那时候是大行法师。那你看导师进去插入第二学期，隔年上学期就当什么，去帮人家讲课了。那还有就是在鼓山呢见到当代非常非常有名的，有德高望重的这两位老法师，一个是虚云老法师，一个是池州老法师。虚云老法师是大家应该知道吧，禅宗的代表人。那池州法师呢是代表戒律的，对戒律有相当的一个持守。那在明初的时候呢，明初是我们中国是在动乱的时期，往往在动乱的时期呢都会有高僧出现的。明初四大僧宁赞甘斋，明初四大僧呢四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虚云老法师，第二呢应顺导师，太虚大师，再来呢弘一大师，还有呢印光大师啊，是吧？是不是印光大师？我怎么都没记。虚云老法师、弘一法师、弘一律师啦，他自己来就是那个虚云老和尚代表禅宗的。那第四是谁？虚大师、虚云老法师、弘一法师，还有一个呢？应该是印光大师了，应该是印光大师。禅宗、净土宗、律宗，还有就是太虚大师是，他什么宗都懂了，啊，他是非常现代的，他是非常现代，所以动乱的时候往往都有一些法师出现的，尤其太虚大师哦，他很有革命的精神，你知道吗？很有革命的精神，他从制度面去希望能够提升这个所谓奄奄一息的中国佛教界。他派很多法师到国外，比方说有些法师到斯里兰卡，法房法师到斯里兰卡，那法勇法师到 Tibet 西藏，还有一些法师到日本、东南亚一些国家，然后从在中国的本土呢里面呢国内呢，他就办很多佛学院。他从制度面希望能够提升当时出家人的素质了，所以他是蛮革命的，乃至他有一个看法，就是希望能够成立所谓僧伽的银行。他很多，你看太虚大师年谱的话，他很多蛮革新的，在当时来说是很难得的。好，那26岁去了佛学院，读了一两学期就可以帮人家讲课啦。那还见了虚老二三跟池州老法师。好，那我们翻到第二页。那27岁呢 就奉这个大院长之命，继续跟同学授这十二门论。十二门论也是属于中观学派的，哦，十二门论。那十二门论的作者呢，其实就有争议了。十二门论的作者，有些说是龙树，那西方学者认为不是龙树，那这我们不谈了啊。反正就是属于中观学派的论点。好，那再来就是27岁的时候呢，他就到了这个佛顶山，这是在那个普陀山啊，普陀山那边的佛顶山呢，会济寺里面去阅读藏经了。这个我们在民国1996年，民国85年，我们福缘佛学院毕业旅行有去，这个月藏楼呢已经不见了，很多那些中国人啊，那些富人啊，在那边晒衣服、煮饭了、啊，空地嘛，这一栋已经不见了。但是从山底下一直走呢，往上走呢，哇，非常清幽。那个走廊很不大，但是两边的墙呢又不高，你可以攀爬过去，但不高，那就是这条乡间小路上去，蛮宁静的。那宝师就在27岁的时候呢，开始就所谓的闭关阅藏了。那这时候好像阅读在那边一年半之后呢，出来一下子又回去一年半，总共3年。那导师有讲过，他那时候在阅藏的时候呢，阅读藏经啊，藏经知道吗？我们的藏经，这里有没有藏经？啊、哦，很多了，很多套啊。那个传统来说呢，中国佛教那个藏经是用来拜的，用来供奉的法宝嘛，很少人来翻阅的，更不要说翻阅的时候，哇，画东画西有没有？不可以的。但是导师是来阅的，来读的。那导师那时候说什么呢？他阅藏的时候，他衣食住行都有人负责，衣服有人洗，啊，那时间到有人送菜来了，你不能出去了，有人送菜来你就吃，吃完了也不用洗碗就推出去，有人照顾得很好。那时候很奇怪，以现在的环境来说，你要在一个寺院一个地方，我们讲比较粗一点，就是白吃白住不容易耶，人家要养你，坐在那边只顾着看书就好，地也不用扫，这不容易耶。在当时奇怪有这个，有没有？你愿意阅藏闭关，我护持你，这真的不简单。那我看到早期的这些老法师呢，很多时候他们不尽然是藏在一起，但是彼此呢都非常重视彼此的友谊。我举个例子，像任俊老法师，我那时候去美国，然后陪他去香港，那他就跟我谈，任俊老法师知道吗？现在几岁啊？哦，快90了，80多岁。他对导师是非常的尊重，他看到导师哦非常尊重，我刚看都是两个老人家，啊、哦、都非常尊重。那他跟我讲说，其实他真正听导师的课哦，其实没有几个小时了，还没听导师的课，导师的演讲之前呢，其实任俊老法师在丛林里面已经开始讲开示了，所以真正听了老法师导师的开示才没有几堂课。啊，之后呢就看导师的著作，然后对导师是非常非常的崇拜。他一年，任俊老法师在美国一年一定回来，那时候导师在台湾，他一年一定回来台湾一次，那一下飞机一定往花莲跑看导师在哪里啊，就先顶礼导师。啊，眼培老法师知道吗？眼培老法师在新加坡往生之后呢，任俊长老就代表眼培老法师来拜，所以他来台湾一年两次最少，啊，所以我看到奇怪，他们那么，你们不常在一起，但是他们的友谊可能是建立在那个法上，就觉得早期的人这种友谊是非常可贵的。你看老师要阅藏，然后有人护持他，以现在的环境都不大可能的。好，那29岁好了，他一年半之后，他就因为什么呢？他就到了雪渡寺，啊，在雪渡寺呢，第一次 看到太虚大师，然后他也阅了三论宗的一些章书啦，然后到武昌佛学院半年。那你看看他在闽南佛学院也是讲三轮玄义，三轮玄义就是三论宗的一些对中观的看法。那在31岁的时候呢，又什么又回去，然后就把它完成，所以大概30岁就回去了。那31岁就把全藏经给阅读完了，那足足花了3年。这个藏经啊，如果是以现代那个日本所编的那个大正藏，总共有100册，总共有100本，那真正有内容的哈，是大概55册，55本，每一本呢，大概有200万个字，很小，分3个栏，很小，你有时看到眼睛在看，但是已经睡着了，很小，那很庞大的，所以现代的出家人其实没有几个有这个福报能够把它全部看完，很难，都是需要的时候去拿啊，在哪里？然后现在又有 CBeta 有电子档，按一按就跑出来了。但是这个按一按就跑出来很危险哦，你那个关键字检索很危险，你要看前后文。那导师很熟，以前来福原都有藏经，然后尤其大智度论，他讲到哪里，他马上就可以拿就可以翻了，很熟了。哦，很熟。那导师那时候用的藏经绝对不是我们现在日本所编的大正大藏经，不是的，他用的是龙藏。有没有看过龙藏？那个字很大的，所以你近视也无所谓，那字很大，但是就是没有标点符号，很麻烦。没有标点符号，你要自己逗点逗点逗点，逗到最后啊，怎么多出几个字，那就是逗错了。尤其你看阿毗达摩，阿毗达摩很难斗的，你斗那边也可以，斗那边也可以，但是斗不同，那个意思就不一样了。所以那时候他看的时候是龙藏，没有标点的，所以相当不简单了。好了，那在阅读藏经之后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随着因缘跑到四川，而且那时候是所谓抗战呢。我请问大家，抗战是日本人打过来是不是？是不是哈？啊，日本人打过来那就很乱啊，在沿海就很乱。那这个因缘的导师都到了四川，那到了四川呢，他这边讲，导师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新的人士，新的法义，深深的影响了最近几十年来的一切。而且他在四川真正待了8年，后面我们会谈到这个8年当中对导师他自己讲的，他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且开拓了很多的那个一些看法。因为什么呢？他接触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就是法尊法师。我们看下面33岁，他遇到了这个法尊法师。法尊法师，我们知道有一本汉译叫《菩提道次第广论》，这是法尊法师翻译的。那导师接触法尊法师呢，也从法尊法师那里呢了解西藏佛教。因为在当时其实也没有所谓像现在很多什么英文本的那些有关西藏佛教的一些介绍，那这是有赖于因为达赖喇嘛从在1950多年，有没有离开西藏到了欧洲，到了印度，然后在欧洲也成立了一些出版社，那一些喇嘛啦也到了欧洲、美国。然后学习英语，那他们有英文的著作，然后那些美国的学者也到西藏去学习，所以很多英文的著作我们才能够认识西藏佛教，在早期没有啊，那你说看藏文谁看得懂啊，很难。所以导师对西藏乃至密教的一些看法呢，其实很多都从法尊法师那边得来的。那导师有讲，其实法尊法师哦，他虽然是中国人，但是他已经西藏化了，他的思维模式已经西藏化了。那我不知道他讲这个是不是有一些含义。那所谓西藏化，我的了解，比方说你如果了解，你从西藏的传统法师那边你去了解所谓的印度佛教史， 其实很多是脱离人世间的。他们可以说他们的像释迦牟尼佛很久八万多年已经来了啊，然后已经度了多少人多少人。很多他们的解释在时空上我们找不到的。那这是传统西藏史学家或者法师他们的一种讲解啊、哦、一种讲解。那我不知道导师是不是他的西藏话是不是这一方面的啊、哦、但是他是说法尊法师他整个思维模式他的看法其实都是西藏话的。但是他对印顺导师的影响是蛮深远的。好了，到了34岁呢，导师出了第一本书了。在34岁你看他出了这个无国无名与佛教。这是什么呢？这是回应有一个人叫林语堂吧，他做了这个无国与无名。那有一些批评是对佛教不利的，或者歪曲了佛教的一些本意的。那导师出了这本书。那同时呢，他也帮法尊法师论文就是这个密宗道次第广论。那在35岁的时候他开始出版第一个所谓妙音集的第一本书，就是唯识学探源。这是在35岁的时候，你看1940年，哇，在几年我都忘了，2006年66年前呢，唯识学探源。有机会你们去翻一下就好，不要读了，你们翻一下唯识学探源。其实它里面它在说明什么，它是在说明这个唯识思想的一个起源跟开展，它的发展是一种思想的一个发展，从各学派那边去论述，不容易耶。在当时第一，在当时的环境，这是第一点。那还有导师所涉猎的资料，导师能够写出这一本，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容易，因为什么呢？有日文的学者、日本学者一些著作，有欧美的学者一些著作，我们稍微翻一下，大概就知道资料从哪里索取了。导师没有，哦，所以他能够写这样，其实也是非常不简单。而且你看，事隔66年，你再看呢，有些东西我们还是看不懂。这是第一本《妙音集》的第一本。好了，那冬天呢，在这个汉藏教理院呢，遇见了演培法师、妙清法师还有文慧珠法师。演培法师认识吧，哈，大家应该知道。妙清法师呢？不知道，现在这些人都不在了啦。那文慧法师我不知道，但是呢，演培法师跟妙清法师这两位法师呢，再加上一位续明老法师。续明法师知道吗？持续的续、哦、明白的明，续明老法师，他是北平人，北京人。那早期也在，就是导师当了福缘精舍第一任住持之后呢，之后就所谓的福缘学社就由续明老法师来办。那这三位，演培老法师、妙清法师还有续明法师，这三位呢，在导师的自传里面，他觉得这三位是他的同参道友。虽然这三位都称印顺导师为导师，但是导师来看呢，他们三个都是学友。所以在演培法师往生的时候，那时候我陪我们院长过去新加坡，那导师也在那边。演培老法师往生，导师就写那个人往生，你们会写那个白色那个布叫什么？挽联啊。导师就写永怀学友，我们常写什么往生西方啦、啊、什么，他永怀学友，他称他为学友，也没老。那这三个其实，导师就觉得他是蛮，所以他们往生的时候，导师是蛮难过的。那妙清法师呢，他长期多数时间就在菲律宾，妙清法师。那导师很多著作呢，钱从哪里来？你要出版，就是妙清法师赞助。早期菲律宾很有钱的，我不知道，你们应该知道吧？早期菲律宾很有钱的，所以有时导师说啊啦，到菲律宾，到南洋去弘法，当然弘法啦，但是是什么？
也是有时候去募款，
因为早期台湾比起菲律宾比起南洋可能没有那么好，不像现在，所以早期有时候很多法师都会到南洋或者到菲律宾去弘化，那回来的时候就有一些钱，然后可以来支持在台湾这些寺庙的运作。好，那36岁的时候1941年你看看，上学期他特地为演培法师、妙清法师、文慧珠法师呢讲《色大乘论》。《色大乘论》哦，这本书有空也去翻一下，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而且你看导师的口音知道吗？他的口音很难，有时候他讲笑话我也听不懂，很难听的啊。浙江的，他演培法师国语是标准的，他是江苏的，他的翻拜非常好。那妙清法师我就不清楚。所以有时大陆的法师你去佛学你会知道那个老师有时南腔北调呢，那下面的同学还听得懂，所以我觉得蛮厉害的他们。你看导师只为几个人在讲这部论不容易讲，而不是开那么多人，不是。那你看看传统的西藏，现在没有了，传统的西藏佛教教育他们也是这样的，有些所谓的格喜非常有学问的这些僧人呢，他开课其实跟一个学生罢了，就讲俱舍论，讲什么论，就一个学生。你有心要学，他就有心，他就很乐意去教导。所以这色大乘论呢，其实对象没有几个人。然后他讲了之后呢，由这些所谓的学生呢，把它笔记。然后之后导师稍微再论一下，那妙音集就这样出版。那同时呢，你看看那时候演培法师在四川办了这个所谓法王学院，那那时候呢，所谓印顺导师这个导师的名字呢，就从那时候才开始的。他聘任导师为导师或者院长，那大家就称印顺法师呢为印顺导师了。所以这个导师就从那时候就开始，一直到现在，所以导师的名字是从那时候开始的。那这个法王学院呢，我去年去四川的时候，去年去大理的时候，我去大理的时候，朝鸡珠山去大理的时候，碰到一个老法师，他说我以前在法王学院听导师讲课，哇、哦、那个老法师在大理碰到，他说、哦、他说你们到哪里来，哦，印顺导师他也认识，那他说以前他是在法王学院听导师，曾经听导师讲过课，我觉得这是好。那再来就是37岁的时候呢，1942年导师出了这一本所谓印度之佛教。那这一本呢，这一本不属于妙云集里面的，这一本是另外的。妙云集是24本嘛，对不对？那除了这个妙云集这个套书之外呢，导师还有其他的。那他的书皮是黑色的，我们一般通俗来称黑皮书了，好几本。那印度之佛教是其中一本啊。那印度之佛教呢是用文言文写的，那这本书是什么，你看看，导师研究印度佛教思想发展的第一本书，也是代表了导师思想的第一部作品，研究印度佛教思想的一个发展，也就是思想史了，或者佛教史。那这本书是用文言文写的，那导师写这本书你看1942年，那时候他是 base， 就是他依靠什么，他是依赖龙藏，他阅读这个藏经之后，他觉得印度佛教的流变是这样的，他就开始写。所以他的所谓引经，不是引经据典，就是引用现代人的一些研究成果是比较少的，但是能够写出这样不简单。那这一本书一出来呢，好了，佛教界就开始讨论了。第一个有问题的就是太虚大师了。太虚大师开始讲话了，他写文章，他不认同嘛，有些，他写出去，印顺导师也写一篇回应，太虚大师又回信，印顺导师再写一篇回去，太虚大师再来，印顺导师又写无真之辩了，就不写了。因为这本书呢，它里面像我前面有谈到，他在抉择跟判别所谓的大乘三系，那这个以后可能
我不知道以后你们的课程会不会谈到大乘三系了。那这个大乘三系呢，有一系或者它的一个次序呢，在时间点上它的顺序呢，太虚大师是不认同的。太虚大师认为这个太虚大师是一个很传统的，他认为最后应该是属于真常唯心的那个才对的。但是印顺老师认为真常唯心是比较晚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太虚大师是跟印顺老师是有别的。那虽然在这一个问题上有不同的认知呢，其实在其他上其实都还好。所以这个印度之佛教写出来呢，其实是有人欢喜有人愁了。那这本书也可以，大家有因缘也可以翻一下，虽然是文言文，但是不难呢、啊。我这个外国人都看得懂了，你们应该没问题啊。因为他的引用现代人的一些著作呢比较少了，所以你这样阅读是蛮不会很难。好了，那42岁的时候呢，太虚大师往生了。那据我了解，太虚大师应该是在59岁还是58岁，还没60岁，所以可能是太累了。他在玉佛寺，玉佛寺就是在上海玉佛寺就往生了。然后大家就希望印顺导师能够出来主编《太虚大师全书》。那他就开始着手了。那在43岁的时候呢，好了，导师第一次传戒了。你看他应这个所谓信愿老法师之邀请呢，以这个他的上人，就是他的剃度恩师呢，一起啊、哦、到戒场呢。那印顺导师当尊正，尊正知道吗？就是我们就是出家人要当比丘。你出家你受戒，刚开始是受沙弥嘛，沙弥的戒只有十条。那沙弥戒受完呢，只要你超过20岁，其实你就可以进一步受所谓的比丘戒。那比丘戒总共有200多条比丘戒。那你受比丘戒的时候呢，有一定的要求了。那我们常说的三师七正，就是要总共要10位法师在上面了，排排坐了，你知道吗？有三个主要的，然后旁边呢还有 witness， 就是证明的，总共还有7个。那有一些戒场呢不是7个，他多加一个8个，因为往往这些尊正都是比较年长的，搞不好要上厕所啊，坐在那边那么久啊，如果一个跑出去的话，不满10个就不如法了啊，你就没有得戒了啊。所以有些戒场因为就安排多一个啊，一个跑去上厕所，诶，还有这样子。那导师就当尊正啦、啊、那这是他第一届传戒的因缘，43岁的时候。好，那在44岁的时候，你看应法房法师，你看法房法师就是太虚大师派他去斯里兰卡求学的，然后就跟这个虚明法师、长觉法师呢、广泛诸老法师呢离开厦门到香港。这个法房法师哦，他我大概跟大家介绍，法房法师是太虚大师派他去斯里兰卡的，希望能够什么呢？弘扬所谓的大乘佛教。但是呢，法房法师去到那边久了之后呢，反受当地的佛教影响，而对我们大乘佛教呢有不同的声音，乃至他认为大乘佛教其实就是印度教变成的了，就是印度教发展而成的。那导师对他的一些看法呢，他的一些文章呢，导师也有回应，那这些都收录在妙音集里面。好，那在44岁就离开厦门到香港，然后这次离开就没有回去了，44岁到89岁才回去。那到香港呢，就到大屿山宝莲寺。现在宝莲寺好像有一尊大佛，宝莲寺。那就开始着手这个太虚大师的编写，这全书的编写。我发现很多这些就是战乱的时候离开大陆，这些你们常说的什么外省人， 实很多都没有回去了，很多落地生根在台湾，有时候因为政治还是什么，他没有办法回去了。那我碰到好几个不是出家的，是在家的，他们有些是临死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愿望，就是要回家乡，那回不了了。那你看导师从44岁就离开，就没有回去了，直到89岁，所以相隔大概50年了，50年回去，他看到那些他以前出家乃至他受戒求学的那些道场，他看得傻了眼，怎么不一样了，商业化。那有些法师也是上班制的上班制的，你8点到5点可能就下班，因为没办法，大陆寺庙太多了啊。但是我发现沿海的一些佛学院还是慢慢有在办佛学院的，但是因为大陆太大了，你每一届培养100个人200个人，200个人毕业好了，200个人放到大陆看不到，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很慢啊，真的断层啊，我们常讲断层啊。但他们有心要办，那很多这些台湾的法师也过去啊，在管理上在经验上也提供他们这方面。所以我是觉得说随着中国大陆它发展，它经济发展了之后呢，它的文化它的宗教会受到重视的。所以早期像在新加坡，我们都鼓励大家英语嘛，英语第一语文。但是现在呢，我们的总理说没关系啊，你中文很好也可以啊，可以啊，因为中国大陆这个是大市场，你中文很好可以啊，所以我想，如果大陆中国不乱的话，它的经济一直发展，它的宗教、它的文化会受到重视。所以我们的藏经，你看看那么庞大，很多西方学者其实都看不懂中文，没有办法去深入。所以他们的研究都锁定在巴利文、藏文乃至梵文。你要知道梵文的佛典它的那个撰写被记录的年代是比较晚的，大概西元后4世纪4或者5世纪。我们汉译呢，第一个汉译被翻译的第一个汉译佛典就是应该是梵光般若经，那是在西元179年被翻译了。那时候哪有梵文本？没有，它的原点也可能不是梵本，所以就价值来说，汉译是价值蛮高的。那西方学者没办法，你叫他读这个中文好像在画图画，看不懂，很难的，他们读中文很难。那他们的语系用拼音的，拼音比较简单，梵文巴利文也是拼音的，比较简单，中文是在画图画的，所以他们很难的。那我觉得慢慢啊，只要中国不乱，两岸和平发展，我相信佛教的复兴是有希望的。好，那离开香港之后47岁，你看47岁的时候呢，在7月中旬就到了台湾。你要知道导师原本想在香港办福缘精舍的，或者福缘佛学院，他已经在找地了。但是呢，因缘就不可思议嘛，他常讲的，就是七岁的时候，就飘到台湾来了。然后就在新竹，那时候新竹也是现在的福缘，其实我听他们讲，现在的福缘早期你往下看，山下呢都没有住人的，都是种田的，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你看47岁就到了台湾，那到了台湾的时候呢，在八月的时候呢，也所谓跟这个张家大师呢，这是一个法师了哈，还有这几个居士呢，一行5人呢，到日本去参加一个什么佛教的交流。那也就是因为这一趟一去呢，就很多是非来了啦。因为印顺导师刚到台湾，而且那时候其实台湾也有办教育的，也有一些法师啦，那最有名的就是东初老法师，就是圣严法师，圣严老法师就是东初老法师的徒弟，东初老法师。那你刚来，你就可以代表去日本，啊，代表台湾佛教界去日本，有些人就 挑拨离间了，啊，那那时候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国民党，像李子宽这个居士啊，他也是党员来的，所以导致这一趟一去呢，完蛋了，回来哇，大家有些就脸红了啊，还有他是受聘九月受聘为善导寺导师，善导寺导师，那善导寺在当时，我不知道现在了啊，以当时导师的叙述呢，其实善导寺蛮复杂的啊，蛮复杂。那导师也是因为很单纯嘛，拿来就当导师，然后后面还当住持，当了住持一年觉得不对了，退出来了。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